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台北在飞跃节目哦，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30还有晚上重播时段10:00和大家空中相会，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最新的新闻资讯哦，每天近乎每天都关心大家。我们今天要先聊些什么呢？还是聊到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意外啊，既然都叫意外了，就是很难掌控，或者是突如其来，挡也挡不住。那这时候该如何避免，或者是做妥善的处理，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哦，来这个聊聊，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不幸的火灾的情况，该如何逃生呢？诶，其实你真的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你脑子是很容易一片空白，你就会有一种没办法冷静下来，然后就算你原本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真的遇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我们时不时就得来复习一下正确的逃生准则。今天呢，一样透过跑跑 Fireman 的单元，很简短的很快速的补充一下火场逃生的资讯，赶快来记住哦，以备不时之需。没有人希望遇到意外，但真的遇到的时候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不只是保护自己的安全，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生活周遭的亲朋好友，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跑跑 Fireman， 跑也要有个方向，新北消防 Fireman 即刻救援，带你逃出升天。
来到今天的跑跑 Fireman， 今天的跑跑 Fireman 呢，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预防科的科员黄凯俊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要关心大家这个用火的一个安全哦。其实火源在居家生活是非常常见的，我们通常直接想到用火地点就是厨房。厨房用火应该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哦，也麻烦这个凯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厨房用火注意事项有第一点是要谨记人离火灭的原则，瓦斯炉使用完毕或者是暂时离开时，一定要随手关闭瓦斯炉火，避免因为食物煮焦干烧而引起火灾。第二点是随时要清洁附着瓦斯炉具排油烟机的油垢，避免油锅起火时扩大烟烧。第三点是瓦斯使用完时记得要关闭，定期检查家中的瓦斯管线，避免瓦斯管线松脱或老旧破损造成瓦斯外泄。第四点，怀疑瓦斯外泄时，请慢慢打开门窗通风，千万不得使用打火机或开关电源，任何小火花都可能引发气爆，事后还要请瓦斯供应商派安全技术人员来检测。
是，这应该是大家平常日常生活用火就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但是假设真的遇到很不幸的状态，就是有火警，或者是发现自己的生活周遭住家环境哦，生活的空间出现了火场，我们很多人都很慌张，我们有什么样的逃生原则可以让大家赶快谨记哦，下次就是假设遇到不幸的状态也可以赶快来逃生。
所以要谨记消防逃命的救命的口诀，小火快逃，浓烟关门。火灾现场瞬息万变，如果浓烟没有那么大，就要赶快逃走。如果火势渐长，有蔓延趋势，烟太大挡住路线，不要贸然救火。可以待在室内，并把门缝塞住，阻挡浓烟，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民众遇到火警意外，千万要保持冷静，记住逃生法则。
对，这个逃生法则刚刚有讲到，消防救命口诀叫做小火快逃，浓烟关门。那我想真的遇到这种状态，大家其实心里都是很紧张的，尤其假设遇到没有办法逃生的话，又会更加慌张。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如何来因应呢？
像开门之前可以先触摸门把，测试温度及观察门外是否有烟雾， 如果门把没有高温，则先开一条门缝观察门外状况是否有烟雾，没有烟雾再行逃生，并随手关门，以防止火势及浓烟扩散。火场逃生最佳策略就是离开建筑物，方法是往一楼向外逃生。如果门外有烟雾，也不可尝试穿越烟雾逃生，应关门退回室内，并用衣物或毛巾将门缝塞住，防止烟雾流入，并改往离火烟热最远的阳台或房间，寻找相对安全的空间拨打119，告知位置并开窗求救。如果门把温度很高，觉得烫手的时候，表示门的另一边已经是高温的状态，切勿开门，也要改往离火烟热最热最远的阳台或房间，寻找相对安全的空间，拨打119告知位置并开窗求救。
还是要先冷静下来判断一下局势哦。像刚刚讲到说，你在开门前要先碰一下这个门把哦，测试一下温度，观察门外是否有烟雾，再来做下一步的动作。那很多人就是你知道听到火就怕烫，第一直觉就是往有水的地方冲。到底可不可以躲到像浴室之类有水的地方呢？
千万千万不可以躲在浴室，因为浴室的门跟天花板大多都是塑胶材质，塑胶门不耐高温，只要浓烟的温度大概200到400度，就可以使塑胶门融化变形，且浴室门的下方也有通风百叶，因此躲在浴室里面无法有效隔绝浓烟，最后会因为遭到浓烟的侵袭而造成人命的伤亡。而浴室的排水孔下方有存水弯，利用弯曲的造型将积水留在排水管内，避免排水管内的臭味流入室内，所以也不会有新鲜的空气流入浴室内。通常浴室内常没有对外窗户，无法对外呼叫，救难人员会不易发现。
是，所以大家千万要谨记哦，不只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救命口诀，小火快逃，浓烟关门，也千万不要躲在浴室里面，浴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逃生空间哦。那当然遇到火灾火警的情况，消防局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呼吁一下听众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有的，经统计，建筑物火灾以1至5层楼高建筑物发生率最高，呼吁居住5楼以下的建筑物民众应该要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一般火灾的发觉大多因闻到烟味或看到浓烟而警觉，若半夜发生火灾，常在因为睡眠状态下嗅觉及视觉的敏锐度没有这么高，造成火灾发生时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延误避难逃生的黄金时间。因此民众居家若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利用警报器侦测到浓烟或热气发出的极大警报声响，即使半夜发生火灾也可以及早发现，及时应变，及时逃生。
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只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消防救命口诀，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哦，然后在逃生的时候触摸这个门把温度稍微测试一下，观察门外是否有烟雾，甚至是在逃生的过程当中也千万不要躲到浴室。最后是刚刚有跟大家提醒的重点哦，这个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其实是可以提醒民众火灾的一个发生，可以来及早做应变。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是新北市消防局预防科的科员黄凯俊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您。
谢谢。
更多资讯请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网站，或加入新北消防发耳面粉丝团查询哦。
有没有记住逃生准则了呢？今天透过泡泡 Fireman 跟大家分享的是火场火警的一些逃生步骤。当然今天也有精彩的访谈内容哦，赶快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吧。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庄明翰来到节目当中。明翰你好。
薇薇以及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明翰哦，跟我们分享的是忧郁世代哦。我想现在的这个生活压力啊，环境压力啊，其实层出不穷哦。也不能说今非昔比啦，而是说每个人在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不管是学生阶段啊，上班阶段啊，或者是很多退休族都会面对自己生命的一些考验。那这些考验 多多少少影响我们的心情，那再严重呢，可能由心理又影响到生理，让我们的生活可能产生一些不便，或者是真的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跟障碍。现在处理心情方面、情绪方面，我们都会很直观的想到，哎，有医院的资源啊，咨商师的资源，其实是蛮多元的。那我们也尽可能的让大家知道说，哎，不要带有偏见的是说，哎，我去看咨商好像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情，多么的严重。确实它严重的程度可能是因为影响到你的生活，但是你为了解决自己的这个困难，你愿意去走进咨商室啊，找到咨商师，其实都是因为你想要把自己的心情做好好的处理，然后让我们可以好好过我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那这些选择也格外重要。那之前明翰有提过，在念书的阶段啦，当然真的遇到了一些困难跟障碍，然后也走进了咨商，然后开始做慢慢做一些协助跟了解，甚至也会重新更认识自己。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真的在那个可以说是咨商的期间，协助治疗的期间，更了解自己的地方呢？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停下来，你才会知道说我到底怎么了。不然我们生活其实很忙碌，尤其像学生，台湾的学生真的是超级无敌辛苦的，事情很忙，你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去说，哎，想想我今天怎么了。你好像累了你就睡了，隔天起来继续上学。台湾的上班族大概也是类似这样。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到说真的有一个停下来时间或静下来时间认识自己的部分，有什么是过往自己曾经忽略的，然后现在反而希望可以好好善待自己的部分？
其实諮商那时候谈了很多的议题，对，但其实对我来说最影响深刻的还是我的原生家庭。在书里面我其实有提到说，我的原生家庭虽然没有家暴这件事情，对，但是其实很多的争吵，很多的纠纷在里头。那同在一个屋檐下，其实你很难不受到影
响。
对，但是也因此我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不要再造成爸爸妈妈的困扰了，他们已经很多烦恼了。对，但久而久之我也发现我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很压抑自己的情绪的人，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个蛮自卑的人。对，那这件事情就会反映在我可能在跟别人的互动上面，我会想要讨好别人，对，但却很常会忽略了自己的需求，
把自己的那个顺位排在比较后面的感觉，很在乎别人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假设是明翰生活周遭的人，他会觉得，或者是大家只要去试想你生活周遭会不会有那种个人看起来人缘很好，然后感觉脾气也很好的人，不代表他心里真的很舒服很自在。有的时候呢都会养成某种习惯，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啊，对对对，都是我原生家庭的错啊，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我觉得我们是把那个问题点找出来，不是去怪咎说诶是谁谁谁害我，或是某某某害我，而是知道那个问题点之后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去舒缓那种感觉，尤其情绪的习惯哦。举个例子啊，假设当时明翰是20岁好了，你就已经习惯了20年，20年的习惯要怎么改变，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哦。所以这也是我们假设真的遇到情绪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挑战。那我想回过头来，真的有经历过咨商的阶段，或者是自己梳理自己状态的这个阶段，会不会更加明白说，例如说我遇到一些未来啊，也许现在或未来遇到一些情绪上的障碍跟困难，有没有比较有方法的去面对了呢？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会遇到说，诶，我不是单纯的是我解决我当下哦，我可能影响生活的这一块，更多时候我们是想要学会或至少知道说我以后该如何来好好的因应，因为这些问题在我20岁的时候出现，也许30岁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也希望我有能力去排解它。
好，所以在我的书就是《忧郁世代》这本，我提出了三个很简单的历程跟大家分享。就是首先，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自我接纳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接纳了自己的情绪，我们不去觉得说，哎，自己怎么这样子，怎么这么的没有用，这么的脆弱的时候，这个情绪被我们接纳住，我们才有机会好好的去看它，而不是去逃避它。那另外一个就是自我照顾。其实大家可能刚听到我们在聊说寻求专业这件事情，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离自己有点远的事情。但是 自我照顾它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睡好觉，它可以是吃好饭，它可以是记得觉得自己辛苦的时候犒赏自己一点东西，这些很小很小的动作，其实都有助于我们其实更喜欢自己，然后更稳定的去生活着。
是，其实听起来好像都不难哦，就像刚刚讲的，就像照顾好自己这件事情，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听起来好像都不难，但是有的时候这就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事情。我们总是好像有很多的外物会排在照顾我们自己的前面，例如说我现在要期中考，我要期末考，我现在要拼业绩啊，我这个经济压力很大，然后就忽略自己的感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在你很忙的这个事情结束之后的一个短暂的空白期，突然会有种哇天哪，我之前到底在干嘛，好累哦，一定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想你要让自己时常的觉察自己情绪的变化，或者像刚刚讲的，也许你真的会有一个很忙碌的时期，你无暇照顾自己的时期，但尽可能的为自己安排一个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一个阶段。确实我们不太可能每天都是真的过得很随心所欲，如果我们在社会上生存的话确实会有点困难，但是去感受到自己心情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一块。那另一个我想也是要谈到比较心理的层面啦，真的经历过这一段期间，就是从比较严重的状态，然后有寻求帮忙的时候，明翰去认识的那个自己啊，现在对于当时的那个自己，或是那个自己在更之前的自己，就小时候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想法？有的时候好像那是另外一个人，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去想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毕竟那是过去的自己嘛，我突然觉得那好像另外一个人哦。然后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想要抱抱他，觉得他很辛苦，他有某些阶段很辛苦，但当下的我们都不太清楚，好像要等到我们过了一个阶段之后才会觉得说，哦，其实我们都做得还不错。对
对，我觉得就像微微讲的，我们其实会觉得自己有克服一些什么东西的，那会觉得说，这些的克服好像让我不再是一个这么无力的人，就像以前那个样子。对，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去寻求协助，那你其实一点一滴看到你的不一样，你会觉得是更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
是。我想另外一个点也是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地方一定要问明翰的，因为我想其实每个人的，我们说白一点身份、年纪，或者就像之前讲过，你是什么学校，你是什么工作，你的薪资是多少，它可能会成为某种束缚或者刻板印象在我们身上。就像更直白讲，有生理男性、生理女性，其实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加诸在自己身上，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因为这些不同的身份给自己某种限制或者某种期待。那明翰自己觉得这样子自己的各种多重身份，我想每个人多重身份是很多的，面对自己的多重身份或者是未来可能会面对的挑战，假设在情绪这一块，假设我们真的有些状态的时候，你会给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呼吁呢？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之前分享过，我们那个常常学姐常常出去吃饭，然后就很开心，她什么都马可以聊，就很开心。可是我确实遇过很多男性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说聊心情是很难的，但他觉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能聊，就是不知道跟谁聊。那我想明翰自己的身份，各种不同的身份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那你会怎么去建议民众说尽可能的让自己好过一些？那自己有点过来人的说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现在的你正在一些挑战或者正在一些情绪里头，真的是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好好的抱自己一下。对，我觉得这些议题对我们来讲绝对是不简单的，或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去面对。对，但是我觉得当自己先把自己照顾好了，然后有一些力气了之后，开始去帮自己想想，我怎么可以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想我们其实慢慢来，没有人在计较这个时间的，我慢慢来，然后好好的拥抱自己，接纳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关键的部分。对，
我觉得慢慢来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我们以前的生活啦，我自己个人习惯生活，就我们好像时间到了，然后考试，考完试了，上大学又进入，就是很多事情得一件一件事情接上来。然后我们好像假设有断掉，就觉得天哪，我怎么那么闲？我好像好想做点什么。可是我觉得面对自己的情绪或生活，其实时间是可以拉的 很长的，没有人说你今天就是就连今天去看感冒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一包药就会好啊，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这个阶段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是一件蛮大的考验。您看觉得在这段期间现在想起来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觉得自己做的最大的克服呢？就是想想自己现在想来比较轻松一点点啊，就是说觉得自己还蛮钦佩自己当时某一个克服某一个障碍或某个困难的。
嗯，我觉得其实求助这件事情
是最大的那个
是最大的困难。
嗯，
对，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求助好像是一种很脆弱的表现
哦，
对，但是跟大家讲，其实求助反而是你愿意去帮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然后很值得敬佩的表现。
嗯，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去求助。
嗯。就是人家说万事起头难就虽然我们要有后面这些排解梳理，但是最重要还是那个最一开始那一步，除了我们自己已经感觉觉察到自己有点不对劲之后，你会不会想要去寻求一些帮忙跟协助，其实是很重要。他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严重，我指的是说如果你寻求专业协助不代表说哦，现在真的就是糟糕透顶了怎么样。其实我自己很常遇到，就是真的有一些状态，不管是朋友之间，他们说我们有时候会建议说，不然你去找諮商師聊一下，或什么假设学校有资源或我认识的大家聊一下，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严重，真的天崩地裂，真的那么的惨。那反倒是因为你这样的勇敢的一个举动，也许你会学会一些未来你处理自己情绪的方法。哦，你知道说假设未来可能有类似的情况，我可能可以怎么做，然后怎么去做调整。现在想起来，我们未来啦，不管是明翰的未来或我们的未来，可能都还会遇到不同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会做什么工作嘛，也不知道以后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困难。嗯，明翰对于之后的一切，或是在这一段期间之后，有比较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情绪状态吗？像刚刚讲的，不断是说，我应该要更重视自己的感受。
嗯，就是像刚微微讲的，我们真的有好多的挑战跟议题都等着我们去迎接跟克服。
嗯，
对，但是呢我觉得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可以完整但是不要完美。
嗯，
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很允许自己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
嗯，
那就好好的去休息，好好的照顾自己，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相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在未来遇到挑战的时候都可以更好的去陪伴自己。
嗯，你现在可以真的可以做到这种变化吗？就是刚刚讲到说真的再把自己的顺位拉得比较前面一点，应该也不会一触可及啦，但是就是尽量的多尊重一下自己的意愿。
对，我觉得这个是会越来越跟自己靠近的。
嗯，
可是确实他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就一步到位对，但我觉得这都是练习，很好的练习。
嗯，是，我想今天透过跟明翰的分享，大家重新去检视自己心里的感受，那当然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其实不论你现在是哪一个年纪，哪一个身份，哪一个阶段，其实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不会因为说你今天家财万贯你就没有烦恼，不可能，也不大家的那个问题都不太一样，也不要说你看别人觉得别人好像过得很好，哎呀他怎么会这样，哪有什么怎么会这样，每个人都可能会这样啊，只是我们从自我的角度，自己的角度去出发，也许你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心情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甚至如果真的很严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尽可能的鼓足勇气去做一些调整。那另外一个点明翰当时刚有之前有讲过说，在最一开始有觉察，甚至说要跨出那一步是蛮大的克服。你现在想想，会不会觉得，如果生活周遭有稍微比较敏锐的人，是不是可以试着推你一把呢？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或者是给你一个比较宽容的环境？也许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比较自在跟舒服的呢？
嗯，我觉得这会谈到一个议题是，大家其实对于怎么陪伴忧郁症的人，也是觉得蛮
困难的
，会需要小心翼翼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是基于关心才会想要去 陪伴这个人、
哦、
对，但有时候自己关心好像给的太多了
、嗯、
或者是还没有好好的想过、
嗯、
对，所以我觉得把握一个三不的原则、嗯、就是不鼓励、不责备、不反驳、
嗯、
就是我们好好的去听他的情绪、
嗯、
那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跟他说一声我们都在、
嗯、
但是我们不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身上、
哦、就是你一定要去怎样啊那种感觉，不用到那种程度，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尊重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需要跟一个速度，
嗯，是，我觉得那种自在舒服的环境，然后把主动权再留给对方，那个感觉是很好的。就像刚刚明翰讲的，有的时候啊，我们是因为出于真的很关心或很忧虑、很担心，所以就觉得说啊，你要不要怎么样啊？啊，你要不要怎么样？就是很主动的去想要提供帮忙。当然，我想这可以感受到你的很积极的热心，但也许对当事人来讲，他需要一点点小小的休息，或他自己可能要想清楚哦。然后，但是我想，就像明翰提到的，我们可以给予一个比较宽松的空间。如果对方有需要你，他可以来找你啊，我可以帮助你，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想办法。但是我也没有强迫说，哎，我们就赶快立刻约啊，我们就去哪里？这个是有的时候压力也比较大一些些。希望大家在生活周遭都可以多加留意跟关心啦。然后，不管是像刚刚讲到的是年轻世代、熟龄世代，其实任何世代都一样。有的时候是爸妈对我们，哎，你看感觉自己小朋友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其实适度的给予空间，并且提供一些帮助也是很重要的。那有的时候也是小朋友看到爸妈，觉得诶爸妈好像有点怪怪的，其实这都是互相的，我觉得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去尝试、可以改变、可以做到的地方。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明翰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哦，非常谢谢明翰，
谢谢大家。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下周同一时间一样和你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最后听到的歌曲，张震岳所演唱的《爱的初体验》。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像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个背款背夹，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档的吼，刮工变石头都要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我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FM